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6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郑念的文章，题目是《被法我成为真正的修炼人》。2016年的2月份看到明慧编辑部的文章，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碟的通知后，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党文化太害人，从内心想去除它，却苦于长期生活在中共统治的环境下，已经认识不到它，分辨不出它来了。一下想起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法，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，把它的盖儿拧得很紧，扔到水里，它也要一沉到底。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，倒得越多，它会浮起来越高，完全倒出去，它就完全浮上来了。是啊，我不就是那个瓶子吗？只有把脏东西倒出去，我才能浮起来呀。可是很久以来，学法不入心，嘴上念着，心里胡思乱想，总感觉像有个东西隔着，使我学法不得法，也没有悟到什么新的法理，也不像当初那么渴望学法了。要改变这种状态，没有一个突破是不行的，那就背转法轮吧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背法太难了，厚厚的一本书记不住啊。以前背过红银，后来也都忘了。刚想背书，畏难的情绪先冒了出来。转念又想，那么多老年的甚至不认字的同修都能把书背下来，我还年轻，更应该可以背呀。况且能否背下来，不在年纪，而是在于是否真心真念啊。我决心要背下来。第一部分，背法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障碍。说着就开始拿起书背，可是思想中各种念头、各种干扰都来了，嘴上念着这句法，脑子里不知想什么去了。然后发正念灭掉干扰，求师父加持我，再接着背，很长时间才能背下来一小段，背得好艰难。背到第二页卡住了，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是来学大法的，那么你就得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坐在这里，你就得放弃执着心。就这句法，我念了好多遍也记不住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这么多年在内心深处，从来没把自己当成真正的练功人，从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，自己不知道，可师父知道，这是在点悟我呀。我震惊了，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，自己一直都还没有搞清楚呢。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从1998年得法到现在，我一直是一脚在大法门里，一脚在大法门外。书是看过许多遍，偶尔想起来就练练功，讲真相的事做得屈指可数，有时很长一段时间就像个常人一样。这么多年，我顶多也就算是一个认同大法的常人。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同时，我感觉自己突然破了一层壳，好像此时此刻我才是一个修炼者，真的很汗颜。认识到这个问题了，这句法也就背下来了。随后的背法中也出现了很多心，不耐烦的心，着急的心，想放弃的心等等。但因为时刻保持了正念，才一边背法，一边去掉了这些不好的心。 在背法中，我感觉很多法好似以前都没有看到过，尽管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看了上百遍了。同时，师父讲法中的强大的逻辑性也让我惊讶。师父能把这么复杂的问题循序渐进的都讲清楚了，告诉了我们闻所未闻的法理，给了我们一步登天的梯子。我觉得我对法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，这是以前看书时从未体会过的。背到《转法轮》中这两句法，他那个名利心根本就没有去，根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。他怕自己丢名，恨不得让自己得这个病，他都怕丢这个名，求名的心多强啊。这两句法我总也背不下来，刚开始一直没有找自己，就是不停地背，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过求名的心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还没有背下来时，转法轮中的一句法突然打入我的脑中，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，自己都感觉不出来。我才明白，不是我没有这颗心，而是我的这颗心已经根深蒂固到让我自己一直没有发现。我发正念一定要去掉它，然后顺利地背下来了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二部分，背法中我过了一关。当背到第三讲的时候，我过了一关。一天早上，我拿起书刚要开始背法，毫无征兆的浑身发冷。我马上向内找，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个状态呢？一下子想起来昨夜做了一个梦，在一个很大的银行大厅里，一个人要给大家讲课，很多人坐那里听，大厅有些热，那个人一挥手马上就凉快了，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很厉害。我的内心很骄傲，心想这是我师父。刚想到这儿，又想起所有见到过师父的同修都说师父很高大，仪表堂堂，为什么我看到的这个人这么矮小，还这么丑呢？想到这时，我醒了。回想这个梦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，错认了师父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你随便认师父，你要跟他去了，他把你带到哪一步上去，他都不得正果，你不是白修了吗？于是这魔就来迫害我了，我立即盘腿发正念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我身上觉得发冷，冷得越来越严重，上下牙直打架。我给远方的妈妈打电话，让她帮我发正念。电话刚放下，我不冷了，手脚却开始抽筋，浑身上下就像电流通过一样的感觉。我跪在地上向师父承认错误，师父是我的主愿神不够清醒，在梦里错认了师父，我错了。结果抽筋抽得太厉害，直接栽倒在地上。我躺在地上不停地发正念，同时对自己说，以后时刻要保持清醒，哪怕是在梦里也不能再犯这样原则性的错误。这时感觉有一根绳子在我身上绕了好多圈，把我牢牢地捆住，使我动不了，呼吸困难。刚刚还冷得直哆嗦，现在浑身冒汗，手已经抽得像鸡爪一样，两个胳膊也抽在胸前。我用腿压着胳膊想要掰开它，不承认这种形式的迫害，胳膊就像铁棒一样纹丝不动。我想起了刚刚背过的《转法轮》中的法，真正修炼可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，你想修炼就修炼上去啦。你要真正的修炼，马上就遇到生命危险，马上就牵扯这个问题。我意识到这是考验我能否放下生死，我在心里说，我不惧死亡，但是我不能死，我还没有背完法，荒废了这么多年，刚要开始好好学， 谁也别想拿走我的肉身，无论如何我都要跟师父走到最后。我的内心很平静，很坦然，没有怕，身体上像电流通过，整个脸都麻木了，浑身抽筋，疼的在地上打滚，整个身体抽成了一个团，汗顺着头发丝掉在地上，嘴也不好使，气也喘不过来了，感觉整个脸上的肉都在颤抖。我就在心里一直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三个小时后，一直帮我发正念的妈妈给正在上班的丈夫打了电话，让他赶快回家看看我怎么了。丈夫一看到我这个样子，说叫救护车去医院。我使出浑身的力气说了两个字，不去。可是救护车还是来了，把我送到了医院。医生做了各项检查，血压、血糖等等全都正常，只有钾稍微低了点。我躺在床上连翻身都翻不了，我一直在心里求师父救我，我一定要过去这关。在医院里折腾了好几个小时，输了两瓶液，症状没有任何好转。我知道这是过关，不是病，医院治不了。我想，该我承受的我就承受，不该我承受的我一点也不承受，求师父救我。我使出所有的力气，把我那抽成鸡爪形的手最后掰开了。我觉得自己好了，我一下坐起来了，对丈夫说，回家吧。我自己走出了医院的大门。从上午10点多一直到晚上8点，历经9个多小时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走过了这一关。回到家，我继续背法，现在越背速度越快，思想干扰很少了，拿起书就能静下心来背，感觉书里的字排着队往我脑子进。以前学法时那个隔着的东西不见了。就这样，我用3个月的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。背完后，我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，我知道我现在是真正的修炼人了。第三部分，背法帮助我去掉执着心。背法后，执着心去掉了很多，以前利益心和爱占小便宜的心特别强，怎么也摆脱不了。背法后，我告诉自己，这两个心必须去掉，所有的执着心都不能放过。一天和朋友去西餐厅吃饭，朋友忽然和我说，这里的刀叉勺都很好，你拿几个带回家回去用。我愣了一下，没有反应过来，他看我懵懵懂懂，又说，没事的，大家都拿。我看着那勺子，心想，我现在是修炼人了，不能占这个小便宜，谁拿我也不能拿，我没有动心。从此以后，占小便宜的心没有了。没过几天，我带孩子去商场的洗手间，进去关好门，转身发现一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在台子上放着，我丝毫不动心就出去了。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，我明白我的利益心去掉了。若是在被罚以前，在那颗强烈的利益心的驱使下，很可能我就把它揣口袋里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每个班上都有这种落后的，悟性差一点的，所以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是正常的。师父说的就是我啊，正法都快结束了，修得好的同修已经到终点了，我才来到起点。自知悟性太差，起步太晚了。那天我一下想起了1998年我妈妈刚得法时她做的一个梦。梦里头，妈妈领着6、7岁模样的我在马路上走，一辆吉普车疾驶过来停在我们身边，师父从车上下来。妈妈激动地问师父好，妈妈看到师父一直盯着我看，她就想让我和师父打招呼，我却一直往她身后躲。师父拿出2000元钱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生活条件不好。妈妈说，怎么能要师父的钱呢？无论如何不能要。梦醒了，妈妈说，师父一直惦记着你啊，怕你迷在常人中，就开着吉普车来看你，师父多着急呀。 从头到尾，千百年来，师父都在为我操心，而我就在这个迷的环境中，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的沉浮着。现在能有所转变，都是法的力量，因为用心学法了，一切问题都能正面对待了，执着心去的就容易了。有了法的力量，但凡遇到事，首先能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了。没有法的加持，我什么都做不了，更别说跟师父回家了。好好学法真的太重要，那是一切的根本。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师父为我承受的一切，感谢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。叩拜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怕心，面对面讲真相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讲真相救人的历程，就是逐步修去畏思畏我和怕心的过程，就是逐渐修出慈悲心与正念的过程。我被非法抓捕以后，恶人一直企图把我往拘留所监狱里推，但是因为体检报告单写着重病，我曾求师父救我，和年岁大70岁了，所以拘留所拒收，但是恶人不甘心，拉我到另一家医院复查，企图否定上一次的检查，第二次结果还是一样，当然那是假象，因我真实的感觉还是很正常的。这样在取保候审后，我回到了家，回到了家，我按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，向内找，在过关中修去人心，归正自己，静心的多学法，学好法，发好正念。感到最难做的就是走出家门去找人讲真相，刚开始每天讲真相，很少有人三退，救不了人，他们不愿听我讲，紧张害怕，甚至反感，不会讲我就学着资料上介绍的同修如何讲，效仿他们的讲法去做，每天坚持，讲不好也出去讲，最后感到心理压力太大，救人的事太难了，自己不行，就有一个月没出去，整天在家里学法练功，长时间抱轮和发正念，寄希望于能增长威德，为以后能讲真相救人做铺垫。师父告诫弟子，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，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在走向圆满的路上，两者缺一不可。见师父经文提醒，对照师父的教诲，我知道闭门修炼是错的，但是我走出去却救不了人，真是无路可走，憋在家里心烦意乱，但是正念的底线还在，我深知自己迟早会做好救人的事，这一宝贵的一念犹在，才有实践今日救人的大愿。在我徘徊无助之时，一位老年同修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，他说，我给你当梯子，踩着我肩膀上去。甘心让我踩他肩膀的同修，却是个年近70岁的身体残疾的老太太，她一只眼失明，曾经瘫痪在床，现在腿有些不灵便，还是文盲，只会写几个三退者的化名。这位同修身残志坚，每天坚持讲真相，讲退的人数每天都有10至20人。第一天在大商场里讲真相，我认真地观察他的状态和心性，一切都是平和、自然、慈悲。他和别人沟通都没有特别的激昂，或义愤时情感的宣泄，言者在笑，听者也有微笑，笑中散发着大法弟子的无量慈悲。我在他旁边配合着发正念。与他相比，我讲真相时，从头至尾心都是怕，而他却没有一点点的怕心。他没有文化，但人们爱听他讲的真相，还称赞他学问大。事后他也不记得对世人说了什么。我呢，
老高中毕业，又教过书，自是能说会道，但和陌生人讲真相时，常常找不到合适的话。他说，我讲不好，师父加持我，给我智慧，而我呢，拿出吃奶的劲也没有灵感。他有正念、胆量，善意地和世人沟通，发现人的长处，顺着人的喜爱去讲，能启发人的善念。而我不愿与人沟通，内向，所以勉强说出的话，人家不愿听，讲出的真相被听者质疑，甚至厌烦。归根结底，他没私心，没有怕心，只想多救人，抢时间救人，慈悲心强大，正念足。师尊讲，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见红英二，法正乾坤。而我呢，怀着一个为自己圆满而讲真相救人的心态在做，就是人在做。师父讲，气与气之间没有制约作用，人在高层次中修炼的时候出功了，发出的是高能量物质，这确实能够治病，能够制约病，能够起到抑制作用，可是却不能够根除。所以真正能治病，得有功能才能够彻底治病的。见转法轮，因为我有私心怕心，那就是常人，和人一般高，救不了人。只有不带人心，心怀慈悲讲真相，才能启迪人的善念，才能真正的救人。明白了法理，后来讲真相中，我逐渐修去怕心、私心，树立起只想救人的纯净、慈悲的正念，不再向外去求了，只从心上修。之后的几天里，我独自一人骑自行车，每天来回三四十里的奔波，救人的收获一天比一天好。前两天每天都是讲十来个人，劝退了四人，第三四天每天讲十来人，每天劝退六人，第五天劝退了五人。每天外出一路发正念，清除干扰世人得救的邪恶因素，衣着整洁，面带微笑，救人中出现问题及时向内找，在法上提高心性，努力在不间断的每天必行的救人中修出纯净的正念，用宏大的慈悲心来救人和铲除邪恶因素。这五天里，我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原来的观念，比如说遇到身强力壮的人也敢讲了，以前为了避嫌很少对妇女讲，现在讲了之后发现他们更善良单纯，更容易接受真相。以前黑天以后不讲，对人有戒备心，现在负面思维基本消除了，过程中找出了欢喜心、显示心、疑心，用感觉判断可救不可救的人。这个人一搭眼，若有犹豫不决的心理，就和那个人错过去了。救人的机缘是一瞬间，遇到就是缘分，就是用正念慈悲去讲。遇到疑问不理解，绝不放弃，再发正念一定要救了他。成功是在不懈的努力中得来的，因此只有敢讲、智慧的讲，才能清除谎言，说清道理，只有慈悲才能化解世人误解、猜疑、敌视一切的不善的心态，才能引出世人心中那一泓甘甜的清泉。我把这一段经历写出来，是希望今后的日子里会更加精进。我与那位老年同修都有一个夙愿，只想多救人，最后能登上师父的法船就足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打真相电话救人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 明慧网上发表了很多关于打真相电话救人的交流文章，今天笔者也冒昧地谈谈自己在打真相电话救人方面一些粗浅的经验，如有不正的地方，还望同修慈悲指正。在手机打真相救人方面，笔者是语音电话自动拨打与对答同时进行。一、语音电话自动拨打。语音自动拨打，我主要注重这几方面事项。一、要求软件必须及时更新，条件允许尽量跟上天地行，否则的话会存在安全隐患。笔者在13年刚开始打语音电话时，由于不懂，没有及时更新软件，每次电话一打开就会出现你的电话已被监控的字样，吓得我不敢拨打。后来找到一同修说明这个情况，他把我的电话更新软件后再拨打，就没有这种现象发生了。二、按要求把手机各项设置好，在菜单里设置好提取日志号码，以备对答使用。现在的软件提取号码直接过到对讲里，方便可行。按键留言我选择先留言后按键，这样有利于一些不会按键的老年人选择三退。语音文件及时跟上明慧网发表的新语音，这样才能跟上政法进程，尤其是三退人数。比如网上有速将三退的语音，那就要选择播放速将三退，及时把这一真相通过语音电话穿越时空迅速传遍中国各地。记得网上有知道火灾吗语音的时候，下载后我嫌这个语音太长，没有选择播放。晚上在睡梦中有个声音告诉我拨活摘器官，醒来后我知道是师父在点我，因为自己有人心，执着三退人数，而没理解好师父说的不是以退党退队，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，你们记住了，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这一法理，出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在法上明理后，我把其中的两个手机选择活摘器官语音，后来听录音的时候发现，虽然三退总数没其他语音多，但只要众生听完这个语音就会选择三退。用良知选择未来做幸运之人，因为简短可行，退出率较高。我现在主要播放中共是邪教，了解真相是权力，共产党绑架了中国人，效果都不错。三、听录音。听录音部分是最关键的部分，菜单里浏览保存名单中按键三退的人数很少，以我最近刚听完的28人的三退名单为例，按键的仅有4人，其余24人都是说话三退，而且测试软件并不准确，必须认真听录音文件。笔者认为听录音的过程也是一个修心过程，看你有没有耐心，一听几个小时有没有耐力。有一次我跟两名也是做手机项目的夫妻同修说，我听录音听得够够的，他俩相视一下没说什么，但是我从他们的眼神中意识到自己错了，在听录音文件上自己没注重修心。从此以后我认认真真去对待这件事，认真地听每个录音，听不清的就反复听并做记录，说好没说退什么记录下号码，说入过党团队的没说好的记录下号码，要求对话的骂人的等等都记录下来。从此以后听录音再也没有累的感觉了，每听完录音后感觉身体非常轻松，就像上大街上面对面讲真相一样，心里充满了祥和慈悲。听着众生在电话里说退退退，我们全都退，要的要的，谢谢，我一直就想退就是找不到，还有的说我罪业深重，我是黑社会呀，我还有机会呀，等等，使我对手机语音自动拨打救人更充满了信心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弟子，鼓励弟子。再强调一点，对于按键三退的也要听听录音，我发现有的按键和他本人说的三退有误差，比如按键退的是对，录音里说的是党团队，所以发三退名单要以说的为准。有的录音里有两人同意三退，按键实质就一个人。比如我刚听完的28名三退名单中，有一个录音夫妻二人都同意三退，但按键只显示一人。另外，手机自动拨打时一定要注重发正念。我发正念的时候是这样发的：清除干扰我的手机自动拨打劝三退救众生的一切邪恶，邪体阻碍众生得救，浪费我大法资源的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。 最后加一句，一切都是我师父说了算。正常情况下，我的录音文件三退比例是10:1，这次的28人三退，来自5个手机，总共200多个录音文件，最好的时候是5:1。往往我们法学的好的时候，正念发到位的时候，退的效果就好，反之就不好，与我们的修炼状态是息息相关的。只有修好自己，才能完成好大法弟子的使命。出自智南美法会的贺词。手机语音自动拨打众生，即使没有选择三退，只要他听了录音，就会为当地同修面对面讲真相起个铺垫作用。记得去年夏天，我到外地与那里的同修配合下乡讲真相，遇到一个男士，他说接过两次真相电话，问他退没，他说没退。当我再一次劝退时，他还是不同意。当我跨上同修摩托的那一瞬间，回头我用慈悲的眼神看着他时，他说我退。今年5月，我去监狱探视被非法关押的亲人同修，探视完在监狱门外等车时，与一位犯人家属唠嗑，问他当地有没有人跟他说三退保平安，他说没有，但接到过真相电话，问他退了吗，他说我也不是党员，小时候只是入过队。我就简单地告诉他少先队为什么也要退，他同意退出。这两个例子都是真相语音电话的铺垫，使众生选择了三退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二，手机对打劝三退。手机讲真相把自动拨打与对打有机的结合起来，救人的效果会更好，不至于留下遗憾。对打包括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就是把自动拨打听录音记录的号码进行对打，比如说好的但没说退什么的，比如一次听录音中是母女俩，女儿说退对，母亲只是说好，没说退什么。我把电话打过去后是母亲接的，她说我是党员，我又给她起了个化名退了。还有个录音是一老一小，小的说退团队，老的说好，没说退什么，一门问是哪儿的。我把电话拨打过去是小的接的，我说前几天我给您打了一个关于三退保平安的语音电话，有一位老先生在电话里说好，同意退，但没说退什么，那位老先生是你什么人呢？小孩说是他姥爷。我说那你问你姥爷上学时入过啥，小孩问他姥爷说入过队，然后我就用手机自动拨打起的名字发了个退队，当然也没做到人人都能听我说，有的不听就挂断了。第二部分就是对自动拨打提取号码直接进行对打。手机对打要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注重修心，贵在坚持，才会有好的效果。下面举几个对打中的实例。一次对打中遇到一个警察，我刚说完开头语，他就说我是警察，我正想抓你们呢，你在哪里？我说哎呀，你是警察呀，我想找你们还找不到呢，今天正好碰到了，老弟我告诉你，你可千万别迫害法轮功。他说这是我的工作。我说周永康比不比你厉害，在台时呼风唤雨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你看现在在监狱里了吧，这是迫害法轮功遭到报应了。他立马说我再也不迫害法轮功了。还有一次遇到这样一个众生，等我把真相讲完时，他说你就不怕我是警察呀？我说警察也是众生，也得听真相得救。他说你难道不怕我是610的人？我说610的人更是受害者，更需要听真相。他说我退。再有一次遇到长春一个小伙子，我刚说完开头语，他说你给我网卡上打10万块钱我就退。我说古人有句话叫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这个道就是正道。薄熙来很有钱，你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吗？他担任辽宁省官员时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贩卖移植，还把尸体制成干尸到国外展览，赚了很多的钱，据说有几亿，现在被判无期，因为他的钱来的不是正道，还干了伤天害理的事。先生，我想你是个君子吧？他笑了，紧接着问那萨德是怎么回事？我说 萨德是韩国要建的反导弹系统，针对北朝鲜的，中共却用此事煽动老百姓的爱国情绪，你从国内媒体上是看不到真实的消息的。法轮功受迫害也是如此，法轮功是1992年从你们长春传出来的，到1999年七年时间就有上亿人修炼，深受老百姓欢迎，现在广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各国的褒奖3000多项。仅转法轮这本书被译成40多种语言，但在中国却遭到打压和抹黑。江泽民就是出于小人的妒忌发动了这场迫害，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六人反对这场迫害，当迫害不下去的时候，就导演天安门自焚嫁祸法轮功，目的是挑起咱老百姓对法轮功的仇恨，让咱老百姓仇恨佛法，那不是害咱老百姓吗？18年来迫害死很多法轮功学员，甚至活摘器官，你想一个人杀了人要偿命的，中共和江泽民迫害死这么多有信仰的人，老天能饶恕他吗？所以将来会有一场天灭中共的大灾难，灾难来的时候灭的是谁呀？就是他的组织成员，你加入他的组织就是他的一份子一粒子，就会跟着倒霉的。然后我问他退不退，他说退，我是个党员。就听他在电话里对他妈喊着，妈，我退党了。然后我建议他找破网软件到国外网站去看真实的消息，他答应说确实国内看不到真实的消息。这个电话通了12分钟，自动语音拨打听录音，常有电话一直听到完，一声不知的，比如提取号码180秒以上的，这个提取段三退的并不是太多，大多数是听录音不说话的。这类人电话打过去之后，对方一听还是真相电话，就一声不知，不跟你互动。对这类人要有耐心，需要用我们的慈悲才能唤醒他，他才能选择三退。比如有一次电话接听后，我说您好，咱们电话能够接通就是缘分，我想告诉有缘人有一件好事，现在中国人从高官到百姓都在选择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，请问您退了吗？对方不吱声。我接着说，现在已超过2亿7000万人，给您挂这个电话就是希望您别被落下，我帮您起个化名也退出来保个平安好吗？对方仍不说话，也不挂断电话。我脑中想起同修的交流文章中说的，只要对方不挂电话就说真相，我就开始讲大法红传、江泽民为什么迫害法轮功、天安门自焚等真相。说完后我说这么多了，您能和我互动一下吗？这时对方说话了，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对方是个女的，我又给她讲了为什么要三退，最后她同意退出。还有一次电话接听后，对方是个男的，打完招呼后就不理我了，在电话里跟别人唠嗑，把我晒在一旁。没办法，我就自言自语地说，真相说差不多的时候，我没抱任何希望地问一句，我帮您取个化名，退出来保个平安好吗？对方终于对我说话了，可以，我还是个党员呢，有2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，给我退了吧。听到众生的选择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从内心深处发出谢谢师父，同时也发自内心的为这个生命的得救感到高兴。最后关于卡，不管卡什么情况，我相信只要我及我小组还有当地的同修在这个项目上坚持走下去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卡就不会断的。这过程中我只是时时事事向内找，修好自己就行了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8月20日的文章，请同修珍惜大法资源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早就想写一篇关于慎用大法资源的问题，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耽搁到今天才动笔，意在与同修切磋，让我们在救人路上走好每一步。同修们在讲真相中，为了让世人得救，都准备了各种真相资料及护身符，还有精美的汽车挂件。我们地区有部分同修又制作了真相卡、8G 手机卡，还有个别送 U 盘的赠送给世人， 在此仅谈谈我个人的一点想法。近来通过自己在第一线讲真相中，却发现了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，看到很多常人汽车上挂着的护身符挂件，都是把挂件上的真相卡片取下来扔了，把我们制作精美的挂件当成它的装饰品。前几天我看到一辆城乡客车上挂着没有真相卡片的挂件就有三四个，我和他讲真相，问他，你的卡片哪去了？这么好的精美车挂，好比一个完整的人身，其中你把他的心脏摘了，他还能活吗？你把挂件取下来还给我吧。可他根本不听我讲的话，还一再和我索要真相内存卡、8G 手机卡。我和他说没有，他不信，还说为什么别人都有你就没有。我说我不敢用这种卡，我怕好心救人反而干了坏事，助长你们的贪心。一个不明白真相的人很可能要回去听都不听内容，直接给删了，为他自己所用，我这不是干了一件大坏事吗？他听了不吭声了。救人第一线的同修，如果你们使用真相卡，你们能把握的那么好，确认你们的手机卡真正的能起到了救人的作用吗？我个人觉得，珍惜慎用大法资源，这不仅仅是在讲真相中的用心程度，最重要的是在浪费大法资源，而其中的用心程度也体现了一个人的修为与境界，更是对世人得救负责的问题。希望同修们重视一下吧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